高雅情趣。政治上的失意，客观上帮助了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的发展，也促使他具有了豁达率性的人生态度和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。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在食味上的表露，则是追求饮食的艺术性和娱乐性。苏东坡一生喜好猪肉。宋朝元丰六年，苏东坡从黄州回京都的途中，小妾朝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给娇儿取名少儿齐的名字，叫屯儿，屯即猪也。屯儿出世三日举行洗礼，苏东坡写了一首朝风诗：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唯愿孩儿愚且努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宋代朱辩《曲尾旧文》，其中记载苏东坡对刘贡父讲起自己的往事，说曾经日享三白，食之甚美，不复信人间八珍也。刘贡父对三白闻所未闻，便向苏东坡讨教。苏东坡告诉他，一碟白萝卜，一碟白饭，一撮白盐，岂不是三白吗？贡父听罢哈哈大笑。过了些日子，刘贡父发帖子请苏东坡到他家吃饭。苏东坡犯嘀咕，什么叫饭？心想贡父读书多，必有出处也。自时欣然赴宴，待开宴时，桌上只有一碟白萝卜，一碗白米饭，一撮白盐。苏东坡这才记起自己对刘贡父说过日享三白之语，忍不住捧腹大笑，竟食饭而归。其实三白一词亦非苏东坡所创，唐朝杨业《膳夫经手录》里指的是三样白色家常之食：萝卜，贫寒之家，与盐饭偕行，号称三白。佛印和尚，江西饶州人，俗姓林，他出身书香门第，文才出众，小时候家乡人都称他为神童。长大懂事后，他以为一切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所以出家当和尚，后来被称为了缘禅师。佛印是宋神宗赐他的号。在《竹坡诗话》中记了一则趣闻，说苏东坡任杭州刺史时，前往灵隐寺拜访佛印住持高僧。佛印熟知他的实性，便做好烧猪等待苏东坡到来。一日所做烧猪为人切食，苏东坡细作小诗云：远公沽酒饮陶浅，佛印烧猪带紫簪，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不知辛苦为谁甜。还有一次，苏东坡去灵隐寺看望佛印和尚，老远就闻到一股酒肉香味，但走进禅房却不见酒肉。原来佛印把一条黑狗杀了，静悄悄躲在房里低斟浅酌，大嚼狗肉。正吃得起劲，听到苏东坡的咳嗽声，慌忙把酒肉藏起来。苏东坡早就看清楚，但却佯作不知道，心里暗想，和他开个玩笑吧，便对佛印说：我今天写了首诗，有两个字一时想不起来怎么写，所以特来请大师指点。佛印说：不敢不敢，请问哪两个字呢？苏东坡说：一个是 犬字，一个是吠字。佛印哈哈大笑地说，学士，你真会寻开心啊，小生以为是什么难字了，这犬字的写法是一人一点嘛。苏东坡又问，那么吠字呢？佛印回答道，犬字左边加个口，就是吠字啦。苏东坡听罢哈哈大笑道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快把藏起来的酒和肉端出来，一人一点，加上我这一张口来吃吧。这分明是一种高雅的折字逗趣法。冯梦龙在《古今谈概》中说过一则名士以面条逗趣的事情，这么说的，苏东坡免职在家闲住时，夜晚与秦少游一块儿聊天，苏东坡顺手摸出一只丝，就说它是由灰尘和油腻中生出的。秦少游说，不对，是由棉絮生出的。争辩了好久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便约定第二天去请教佛印和尚，说错的就请苏家设一桌酒席请客。秦少游先去嘱咐佛印，明天苏东坡先生问你时，你就答丝是棉絮生成的，我若赢了，就让他请你吃汤面。秦少游刚走，苏东坡也来嘱咐佛印说，丝是由垢腻中所生，若胜了，让少游请他吃过水面。第二天三人果然相会，苏秦二人都向佛印说出自己的看法。佛印说，这很容易弄明白，湿实是由垢腻生成身体，由棉絮生成脚，我要先吃过水面，后吃汤面。苏秦二人相视大笑，并设宴助兴。善意的雅略可使人在笑声中得到警醒。苏东坡在扬州设宴请客，席上十多人都是名士，米费也在座。米费精通书法，被朝廷认为书学博士，他向来任淡不羁，连宋徽宗都说疯癫之称名不虚传。酒至半酣，米费忽然起立对苏东坡说，我有件小事告诉你，世人都认为我癫，愿听你的看法。苏东坡回答无从众，举座皆笑。苏东坡生活的那个时代，酒宴公务间与那些夫粉诗珠的歌妓浅酌低斟，是官场应酬的一部分，无可厚非。有一次苏东坡经过润州，也就是今天江苏镇江，当地知州很隆重地宴请他。席将散，几位歌妓唱起黄庭坚的茶词，唯有一杯春草解流连佳客。苏东坡听了，故意一本正经地说，怎么还留我吃草啊？站在苏东坡身后的歌妓忍不住靠在苏坐的交椅上大笑不已，苏的交椅不堪重负，一下子折断了，他一屁股跌坐在地，歌妓一哄而散。苏东坡以逗趣方式调解矛盾，调解气氛，带给天涯沦落人一份同情与温馨。在《辞苑重谈》中说道，苏东坡在杭州时同僚在湖中水社聚会，群妓毕至，有个叫秀兰的歌妓姗姗来迟，同僚十分生气，则问他是何缘由。秀兰解释同僚不幸，秀兰含泪力辩，弄得宴会气氛很僵硬。苏东坡见一个弱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说三道四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为她说情，同僚仍是追究不已。四直庭外石榴花开，探入窗内，秀兰随手折了一枝 献与作中，同僚认为这有失自己的尊严，愈加愤怒。苏东坡灵机一动，且随即做了一曲贺新郎新词，让秀兰歌以诱觞，深容并妙。在座宾客十分尽兴，同僚也宽恕了那位歌妓。有一次，苏东坡到朋友家喝酒，桌上摆着一盘红烧麻雀，总共四只，有位客人连吃了三只，剩下的那只请苏东坡吃。苏东坡很客气地说，还是你吃吧，免得他们散了伙。